信诸位大德翻开传心法要卷上第160页，我们今天从160页论文第八行下段，160页论文第八行的下半段，自公云这个地方开始讲起。好，我们请看传心法要160页第八行下半段，自公云：不逢出世名师，汪福大圣法要，你如今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久久虚得，唯你力量小，不能顿操，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须得个入处啊，须得个入头处，自然会去，唯汝不能如是，需要将心学禅学道，佛法有什么交涉？我们接着前面黄檗禅师的这个直指人心，不假方便，见性成佛。所以啊，有人来请教黄檗禅师有关教下的道理，黄檗禅师就告诉他说歌腾干什么，就是叫他直下去承担，这一念心就是佛啊。所以圆觉经也说到了啊，这个啊，知幻即离，不假方便，离幻即觉，也无见次。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知幻即离，要假以方便，这个方便就是观照，就是对治。那黄檗禅师讲的是顿悟法门，所以他所说的也就是圆觉经里面讲的知幻即离，当下即离，不假方便，不需要再靠止、靠观、靠离呀、不需要了，靠对治了，不需要。为什么？他身心都脱落了，我法二执都不可得，还要离什么？我都不可得了，还有什么东西好离的？当然如果你有身见我执，那你当然还需要来对治，来离相。但是如果你知道空性，知道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你看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六祖大师的禅法什么，就是叫你悟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本质具足啊。你只要真正能够舍身心，舍世界，舍你的妄想分别，佛性实下显现啊。黄檗禅师他所教的就是这个法门啊。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就是讲到黄檗禅师在告诉学人要直下承担，不要在文字中求。如果是你在文字中求，扰得你学的三贤四圣十地满心，也是在凡圣念作，不见道啊。那今天我们接着就来啊，上个星期的这个后段啊，说自公云：不逢出世名师，汪福大圣法要。自公就是自公禅师，也就是梁武帝的师父啊，他的师父啊，自公禅师，他开示到：不逢出世名师，汪福大圣法要。所以古德常讲，人能弘道啊，非道能弘人啊。这大圣法要，也就是佛陀所开示的大圣的经典的教的道理。那当然，这个大圣的教理，能够畅扬这大圣的教理，这个人本身一定要明心见性，他才能够了解如来的真实意。 所以你看，像智者大师，他也是禅师，啊，像慧师、禅师，他是智者大师的师父，他们都是天台宗的俗子，啊，因为他开悟了以后，所以他看《法华经》，能够看出他的大要，他的精要在什么地方。那像显所宗度顺和尚，他也是禅师啊，他也是因为开悟自信以后，他可以从华严经里面找到他的精华，否则的话我们看了前面不知道后面，看到后面前面忘掉了，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所以古德常讲，佛经没人说，虽智不能解啊，你有智慧你都不能解。那如果是一个人他依着教下的老师，这位教下依着他的传承这样的修学之观，当他还没有证悟的时候，那他实在很难叫人家证悟明心见性。但是如果是依教下这样见修见悟，到最后他也证悟自信了，像原教大开元节入相似记啊，乃至于分正记，那当然他绝对可以教导这宗门里面的人啊，也可以，当然教下更没有问题，那宗门的他一样可以教。为什么？所有的一切法门目的就是找回你的本地风光嘛，就是明心见性而已啊。但是如果是这位学教的人，他虽然有老师在教，而这个老师他还没有彻悟本性，那他就很难教导人家明心见性了，很难教导你能够开发你自信的本地风光啊，就难了。所以为什么黄檗禅师智公和尚讲不逢出世名师，你如果没有遇到了这个出世名师，这个出世名师不管是他从教下大开元节乃至起观行入相似记，或者是禅宗能够一念反照顿悟自信啊，明心见性的这个菩萨，那你最起码在宗门里面你要有破初观，然后从破初观以上的保任，你才可以真正称作一位很好的老师，因为你有真正实证的经验嘛。那如果没有到这个功夫，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来帮助人家开悟啊。所以我常讲宗门里面的破初观得一念尽性啊，能够一念反照见自本性，但是你没有办法念念看得住他呀，这个境界约等于教下的大开元节明智记，明智记开元节的境界约等于这样的功夫啊。那你真正能够教导众生，最起码你教下要大开元节，开元节原教明智起观行，像智者大师他明智起观行，你看他能够啊开展一系列的天台的止观啊，他能够这样来引导众生入佛之间。那在我们中国禅宗里面啊，你看像夹山善慧禅师，他开悟自信以后啊，他一样教导很多学人，但是在他自修上他说他用了40年才把秤一个字给断掉，但是呢他真正啊能够得一念净性，最起码的境界是破初观以上的修行啊，他真的有这样的实证的经验，他可以教化众生。那如果这两样都没有，那就很难教导众生入佛之间了。为什么？你不知道他究竟的目的是在什么吗？究竟的那个 那个实证的境界是怎么样，你自己没有这个体悟啊，那就很难教人。能够也许在语言对答上能够很流利很顺畅，但是没有实证的功夫。所以智公和尚讲到，不逢出世名师，汪福大圣法要。你虽然懂了很多大圣的教理，能说能讲能唱，但是你就是不入。但是往往很多人就是把这个能讲能对答对辩以为就是实证，那就枉费了自己的一生。所以在这里讲汪福大圣法要。那我前面也曾经举例跟大家说明过，我举那个金口善慧禅师，他就是他跟着教下学教，教下的法师学教，学得很好，能讲能说能言善道，讲得非常好，根性很利。你看他就是服了大圣法要了，都是讲大圣佛法的。那当然这个例子很多，为什么重新再举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大家听过了，我再讲大家容易想起来。有一次那个他受到了那个天皇道悟禅师的指示叫他去参这个传子和尚传子和尚他也听从了这个天皇道悟禅师的建议，去参这个传子和尚。那这个传子和尚他是开悟的禅师，他就在做摆渡的事，戒庄事，帮助众生嘛。其实他也有他的表法的意义嘛，渡彼岸，希望接引众生渡解脱的彼岸。那这个善慧禅师上了船，那和尚传子和尚就问他，坐直住什么事？就是您这位法师你住在什么寺？善慧禅师回答道，寺即不住，住即不是那这个经上讲的嘛，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嘛，因无所住而生起心，那就是菩提心嘛。你住相生心，就是我们凡夫的这烦恼心嘛。所以他对答如流，他说寺即不住，如果是的话就不能住啊，那如果住的话那就不是了他问他住什么事，他就用这样禅机的方式来对答。传子和尚一看这根性不错，他就记着再问，那不是是个什么你说自己不是，是即不住，那他就问了，不是那又是个什么呢？你说这个不是呢没有相似了，那不是又是相似个什么，是四个什么？善慧禅师又回答道，目前无相似，在眼前无相似也就是我们坛经里面所说的说是一物即不中，这个东西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我们的心性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所以目前无相似你看这都是理论教下了解了，但是不是实证，这是很像实证，你说对不对传子和尚又问道，何处学得来，对不对，你从什么地方学来的？他回答道，非耳目所到这个不是可以学的，对不对，非耳目所到你要自己亲证，非耳目所到，不是学来的，这都对所以你看很像对。所以为什么老师看学生容易学生很不容易看破老师传子和尚他是真正的过来人他一看呢，你这是口头禅教下懂很多，道理懂很多，大圣法要服很多，没有碰到出世名师他打得这么好然后传子和尚就笑道，一句佛陀语万劫细如阶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沟三寸，数道数道。他说你这样对答如流其实你是知见 你是学很多啊，充满的都是知见的、啊，不是你的真功夫啊。所以你被这知见把你缠住了、啊，你还不知道啊。就像那个驴子束被人家系在那个细炉子的栓一样啊，把它系在那里动都不能动，只是在那个范围绕而已、啊，出不了啊。所以万劫系如劫啊，那垂丝千尺，意在深潭呐、啊。这些文字，这些对辩。目的是叫你真正的见性，不是在语言上的问答。那真正的见性，你一问不用答了，一个动作就行了，一个语言一个动作，不需要在那里打来打去、啊、所以我上次也曾经举云门禅师跟远视者，远视者开悟了要离开，云门禅师问他光寒三千怎么做解，他要解，他说好了再待三年，因为他还被知见缠住啊。那你看他这充满了知见，对答如流，对辩如流，但是就不是真功夫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他说垂丝千尺啊，千尺意在深潭啊，离钩三寸，数道啊，离钩三寸啊，你想想看啊，并不是真正啊。所以这些一切语言，这些说法，这些教理啊，都是离钩三寸的，都是指月标啊，你抓住了它反而不对啊。透过这个去开悟你的自信，去真正见树见性啊，它叫树道树道。但是就金口善慧啊，他因为是广学之见，是对辩如流，所以他刚要开口啊，那船子和尚就用那个撑船的锅子盘一推掉到河里头去了，然后他就在问一钩三寸数道数道，他头一冒又要数道，又把他压在水里面，他恍然之间彻见本性，真正开悟啊。他起来以后啊，顶礼师父啊，这个顶礼法师啊，也正是他真正的重体启用自信，这样老师传法给你啊，你欢喜踊跃顶礼礼拜啊。传子和尚印证如是如是，叫他善自所护啊。那这个金口三会禅师就问他就这样，他说就这样，这就是如来所传的涅槃妙心啊，正法眼藏善自所护啊，叫他去弘法利生啊。然后他上了岸以后，这个善慧禅师上了岸，但是这禅师多多少少能够知道他那个还不是脚跟非常的稳，因为那些知见的影响，因为他以前广学知见，就这样啊，就像那个法达比丘念三千遍的法华经，六祖大师直下你的心就是佛，他还说就这样，有一点好像不敢直下承担那种感觉，脚跟还不是很踏实，所以他还想回头啊，有机会还要再拜见他这位师父、啊、一看他的师父船在中间把他摇翻了，连人带船沉到了江里，他师父告诉他就是这样，我没有法再传给你了，你看以身跟你证明，你不用，你也问不到我了，我已经再见了，我已经法传给你了，你也不用问我了，那个就是了。他的老师就走了啊，就将自己淹在水里面走了。这个就是他遇到了这个出世名师啊，啊，出世名师啊，他不在知见上跟你讨论，讨论了最后你还不是实证，只是在言语上在那里问来问去没有用，他就用这种特别的手段，特异的方法，这唯有明眼人才做得到了。所以像那棒喝啦啊，有的一指啊啊，有的吹布毛啦啊，有的打地啦，那帮助很多人开悟啊，啊，帮很多人开悟，他就不叫你在知见上作结，在那里绕。当然这是对缘成熟的众生，他广修道理，自己也在用功观照止观来断烦恼，到缘成熟的时候才能够碰到这种殊胜的因缘。 或者如果是一个烦恼障很重的凡夫啊，你碰到这个出世名师也帮不了他的忙，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来消除你的妄想分别这里做起啊。如果你起心动念都是恶心恶念呢、啊，你碰到不要说出世名师，佛来了你都没办法，也还是要叫你从头开始。所以我们常常讲，哎呀，末法找不到好的师父啊，不是找不到好的师父，只要你肯学习啊，肯学佛，我们都在如来的心中，都在他的法身境界里面，他把我们的分量看得清清楚楚啊。你不肯用功啊，如果你真正用功圆成熟了，如果这个世间没有老师，佛都亲自来教你，为什么？应以和身得度，即现和身为其说法，你不用害怕。所以当我们念心有贪嗔痴，有烦恼，有嫉妒障碍，有共高我慢啊，有在那里爱面子啊，有埋怨心啊，嗔恚心这些种种不善心在你心里头的时候啊，那我们就离这个开悟的这个光景距离还很远。当你这个越来越没有了，越来越清净了，起心动念都想到好的，都是光明面的，哎，那你就离开悟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啊。所以我们服了大乘法药一定要拿来观照，像我们常讲的，知道这无生的道理，知道这法界就是一心三地理，这就是大乘法要让你知道这境界整个根尘接触，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是你的心原相，都是你自己心变出来的影像，这就是大乘法要啊，乃至于你知道这娑婆世界是苦，心求极乐，这也是法要，你就这样用功，然后碰到大乘名师，你就容易悟本真心 啊。所以你如今一切时中行住坐但学无心，久久惜德啊。那你服了大乘法药啊，要怎么用功呢？这个就是你在一切时中行住坐但学无心，久久惜德。那我们现在当然是有心啊，那这里讲的但学无心，我也跟大家讲了，这是什么？有心没有，无心也没有，只是显具体即用的心而已啊。显具体即用，具体即用，这个用没有所谓的善法，也没有所谓的恶法，那个用就是四智菩提啊，他接触自然知道该怎么做，自然的反应，就像镜子，福来福就现，汗来汗就现，他没有分别。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有心，你根尘接触绝对攀缘，因为你有我法二执，所以我们一定要除的，先以无心来对治有心，然后你有心里的心里才存无，那个无就是明明白白的心。今天有位啊居士我们很熟，他真的很用功，他很用功在那里对治，他说现在时时刻刻都看到我这个明明白白的心，清清爽爽明明白的心，是不是就是这个？我说不是，对不对？我说不是，因为你看到明明白白的心，哈，你能见所见在啊，因为心本来就明明白白吧，啊，心本来就清净嘛，你为什么还要再看到清净，再看到明明白白呢？啊，所以你只有什么呢？你要再把这个无心，有心用到无心，还要再把无心消掉，我有一个方法帮助众生在境界中历练啊，因为你无心是属于偏空嘛，那你在境界中历练你要用心啊，但是用心不染，就用心而不染境界，那就入了有无，有无二相皆离了，就入了空有同时空有圆融的真心，就现前了，那个具体即用，即用具体的心就现前了，这个时候这个道理嘛，你自然就明明白白，像我现在在讲 结婚的道理。也许一下想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就是真心就现前了，但是如果你真这样做，这个道理你也完全明白是这么一回事，没有错的。因为他慢慢慢慢他的有心也离了，那就是具体即用嘛，不需要再哎呦叔叔看到明明白白的心，他本来明白干嘛还明白，他本来清净干嘛要清净，所以你就可以具体即用，即用具体，空有圆融啊。那你随顺你的心的妙用，心里面有有时候是外人看的是善的，好像是好的啊，那有的时候他显用的时候，外人看的好像是恶的，其实心的用只有菩提，没有所谓的善恶，它只是智慧而已，所以善恶都叫智慧，所以菩提叫觉，叫智慧啊。心的作用就是智慧而已啊。所以你入手一定要在一切事中行住坐但学无心。所以如果我们的根性还不够，观照力量不够，那真的是不能再处在太繁杂的太复杂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见空性，身见未空，我执也未空，你每天都处在利害得失里面，那你还要再把这利害得失看破，那真的很难了。所以你懂得这个大乘法要以后，自己没有这种能耐来对抗这个境界，实在是应该找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对立、那么刺激、那么复杂的环境这样的工作来保持无心。像我那个朋友，他的工作就比较没有那么复杂，很单纯啊，他是在做实验的研究的，不需要常常跟人家接触，所以他常常可以观照，所以时时刻刻看到这个心没有妄想的心，时时刻刻看到很清净的心，时时刻刻看到没有这个心心急急明明白白的心，他可以达到这个功夫。所以他来问我是不是这个，我说不是，但是我跟他恭喜啊，这是突破了，你的境界突破啊。我们看的都是打妄想的心，扶都扶不了啊，这是烦恼的心，扶都扶不了，人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心已经突破了。然后他如果这样利益众生中打成一片，具体即用，即用具体，那就入境界了，那就真正的证悟了。所以啊，你先从行住但学无心，学到最后呢，无心也无了，消归自性了，只是自信的体用，具体即用，即用具体的，不见有无之心呢，那就是真正的常定了啊。所以你看那个玄策禅师，他去这个拜访那个智房禅师，智房禅师他说入定，他说你入了定见有心和见无心，我说我入了，那个智房禅师说我入了定不见有无二心，他说不见有无二心，那就是常定嘛那还有什么出还有什么入。那个智房禅师啊，他就是有不见有无之心啊，所以还有出入啊。所以你不见有心我们现在是见有心，等到你不见无心，那不见有心见无心，然后再不见无心，但是还见一个不见有无之心，那都不是，那是更维系的回法相。所以到最后消归自性，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物了同为物，得就是不得，和光同尘，处世待人皆无，只是那个时候你念念不住啊，有心也如是，无心也如是啊，有心是作用啊，无心是不然啊，所以有无就能够圆融啊。所以这需要久久虚实得啊，这真是在境界中历练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佛的智慧要从菩萨道中行历练出来的，没有透过历练，你顶多是偏空，得一个无心，要把无心下到一定要行菩萨道，所以这是久久惜失德。唯你力量小不能顿超，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须得个入头处自然会去啊。那禅师 碰到了出世名师为我们开示，有时候我们略略有所体会，但是就不能一下顿超，不能一下欢喜踊跃啊，直下承担。为什么呢？我们的习气很重啊，力量小，所以我们的习气重啊，啊，我们的面子、我执、法执，种种的贪爱取舍，看不破、放不下，这一些的习气重。那些善根利智，就是他很容易看破，很容易放下，一听了又马上放下啊。俗话讲了，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啊，啊，那个屠刀啊，就是我们的我法二执啊，就是我们的执着啊，这个放下来，你看立地就成佛了。但是我们力量小，放不下啊，虽然道理懂，但是习气重，放不下，没办法。那这怎么办呢？那当然不能顿脱顿超嘛，啊，不能闲来撒手顿超有无，当然没有这样的功夫。那怎么样呢？你就要去但得三年五年呢，或者是十年呢，须得个入头处，自然会去呀。那当然，宗门里面呢，禅宗是教外别传的，不立文字的，他不讲经说法的。那如果缘不成熟，那怎么办？对不对？我还不能顿超，那我怎么办？所以禅宗门里面有个方便。叫你去参，啊，去参，这里参那里参，所以，啊，古代我也讲过很多次了。古代马祖在江西，石头在湖南，啊，石头西迁和尚，啊，他们是两位大禅师，可以说 学宗门的人都会到这两边，到江西参马祖，到忽然这里去参石头西迁和尚，啊，从这里得到法益。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跟大家讲，我们现在跑江湖这个名词是从宗门里面来的，江就是江西，湖就是湖南，他们去参学。这个三年五年十年，他不做什么事，他到处参学呀，到处去参学呀。古代没有交通工具啊，他一心为法，每天这样走路啊，一天走十几个小时啊，那在修定啊。你看他生活很简单啊，禅师都很穷啊，禅师啊真的是两袖清风啊，真的树下一宿啊，如果不要碰到雨天，他随便一睡就可以了。有时候在参学路程上碰到老虎啊，碰到野兽都有，但一般都能够避了这个老虎的难。所以以前我不是讲个故事吗？南泉禅师跟他两三个师兄弟就参学呀，经过山上看到一只老虎卧在路上，躺在路上。要是我们三个人看到，一定大家各奔前程，有的爬树，有的啊钻到洞里面去了。他们三个人毫不在意，就这样走过去，从老虎旁边这样走过去，都不怕他，哈，我们看到这狗在那里都不敢这样走过去，怕它反咬一口，刚好咬到腿上，对不对？他这样走过去，走过去了，南泉禅师就问右边这个，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了一颗石头，对不对？表示他有境界呀。那南泉又问了左边这个，你看到什么？我说我看到了一只病猫，对不对？还表示有境界。南泉禅师不讲话，他们两个异口同声地问南泉禅师说：“你看到什么了？”他说：“我看到了一头老虎。”哎，他很实在嘛，老虎是老虎嘛，所以他真的没有作意啊，不作有无啊，啊，是这样嘛？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皆法，很自然很实在，那中间他们两位都有作意，所以这个一谈你就知道境界那个高。他见了老虎，但是他了不住心啊，所以你看为法亡躯啊，碰到老虎都这样走过去啊。所以很多古德不是常常作诗啊，啊，这个终入寻春不见春，盲鞋踏破林头云啊，归来夫年棉花袖， 春在枝头已是温，那都就是三五年十年这样。那个芒鞋，鞋子不是像我们现在布鞋啊，还要有弹性的，对不对啊？那个芒鞋啊，这样到山上这样参鞋啊，踏破岭头上的云，像这里参那里参，从这个因缘一心恭敬，这样得个悟处。从这里多，虽然没有文经，但是他参学，到处参学，参了广为吸收，这里参得了好处，这里参得了个悟处，这里得小悟，那里得中悟，到最后得了个大悟，到最后大彻大悟，都是这样啊。所以古代啊，凡是在那里参学跑来跑去的，都还没有开悟，对不对？都还没有开悟。真正你觉得开悟了，他已经住下来做茅棚，住在那里等着人家来参学，不动了，坐在那里不动，等着人家来医治他啊。所以有位开悟的禅师，我名字一下想不起来，他就坐在那里等着人家来医治，跟着他学。一位很有名气的禅师，这位当然后来开悟了，他到他那里，他问他道德即留下，道不得就走。说你说说看啊，反正一句给他很适当很欢喜，让他能够得好处的话啊，让他能够开悟，让他能够见性的话讲出来，让他受用他的留下来当他的侍者，不受用他的走。就禅师就坐下来，因为不理他，坐下来。他坐下来是没事啊，没事就对啊，没事啊，你哪有那么多的事？本质清净，原无烦恼，没有事啊，是心是佛啊，我给你什么都是变成一种依止而已啊，那都变加上去而已啊。所以你见得清清净净，那也不是啊，你见得明明白白也不是啊，你就直下承担嘛，没事啊。坐下来啊，他以为不契机，他掉头就走了啊。那就有禅师就大叫他一声舍利，他刚走几步头就转过来，舍利，自始至终就是这个啊，转头晃脑干什么？他一下子承担自己的自信，就是这个，自始至终就是能够让你转头啊晃脑，就这个东西而已，哪里有身子呢？哪里有什么身心世界万法？就那个是真实啊，那个是清净无相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你要知道你本地风光是什么都得不到，你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他的听，他起作用摇头换脑就是他的用，他随时都在你六根门头起作用，而他本身是说是一物即不中，他是无穷无尽，无生无死，也不会病也不会老，神通自在，变化无穷，就这个东西啊。啊，你要去哪里找？啊，去找什么东西？心外不要找法，心外找不到法，直下承担你的心就好。一下成，一下悟了，这叫出世名师啊！啊，所以缘不具足，有的三年，有的五年，有的十年，但是一定聘个入头处，这样悟后起修，你才会成就。当然，如果是他有定，定很深，他一悟可以悟到。几处的，有的人一悟，啊，当然，如果是那个善根立柱，一悟破三关，出关牢关，啊，重关牢关，那真的是太难得了。有的一悟破重关，那因为他已经有定功了，他已经定了。有一悟，他破出关，破出关，他的水边、西边、山边就保任，啊，保任是两件事，保住你的真心，然后。让他认识学习顺性，顺着真心的作用，心不往外缘，这样去用功，然后依次第啊，出关、重关、这个牢关，这样来证入的。所以这样自然的晦气啊，唯汝不能如是，需要将心学禅学道，佛法有什么交涉呢？但呢，你不用功啊，你不是真正想学无心啊。啊，那没办法啊，只好将心学禅学道啊，学一种方法。所以禅上根立志，禅这字解释叫做什么？明心见性之谓禅。再差一点，禅就禅诺啊，分成四个阶段 生活四个意识啊，这个思维修啊，尽力思维修，功德丛林弃恶禅啊。那尽力什么？像个水，里面有灰尘有杂质，把它放在那里不要动，它慢慢慢慢慢沉淀的变成清水。尽力浸在那里，把那脏东西沥掉。禅一种是思维修，你思维大小圣的方法来起观照修行啊，像思念住观啊、五庭心观等等，这都是经过透过你的思维这样来修行的，来修我们的处理心，厌弃娑婆，不要迷在这五欲六尘上，这是小圣的禅观思维修。那大圣的禅观，像我们讲的无生的妙理，这整个境界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思维哇，果然如是，无生的妙理，整个法界就是一心的三谛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用这样来观照离一切的烦恼，这是思维修，最后目的就是要正心的。那有的是弃恶啊，把这些恶法全部去掉啊，我们有最严重的这个见思惑、贪嗔痴慢疑恶见，然后再尘沙惑，还有无明惑，像不断的这样来弃恶，那禅的功德丛林啊，你把这些障掉以后，你的自信就是功德禅林丛林啊，你当你的定功德丛林就显出来了。所以功德丛林从哪里开发出来呢？从定中开发出来的。所以那分成这四个说明，这四个说明，所以有世间禅，世间禅就是四禅八定，有出世间禅，那就是声闻缘觉的禅定，有出世间上善禅，就是所楞严大定如来禅定。那这个世间禅定也好了，出世间禅定也好了，出世间上善禅定也好，各腾通通各腾，我有一个什么明心见性四维禅，那真的直截了当，因为佛以一大事因缘示现一事啊，就是要令众生开示无如佛之见呢。所以啊，你不如是，那就要学禅呢、学道啊。啊，你看你是学世间禅，从四禅八定这样一步一步入，啊，或者是学道、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啊，从这里入一佛道，没有办法嘛，缘不具足啊。那佛法有什么交涉呢？真正的佛法是什么？称性才是佛法。你依靠了涅槃。啊，那是声闻道啊，不是一佛道啊，不是一佛身啊。你依靠了空假中全教菩萨空假中，那还有觉观啊，那不是入一佛身啊。真正的佛道是一佛身，一佛道就称性而已啊，所以叫率性之谓道。心没有依执，遇到了缘自己流露出来的作用啊。那心没有任何的依靠，没有我，也没有世间法，不依靠世间法，也不依靠出世间法，是出世间法尽理，不依靠有，也不依靠空，一心即尽，遇到了缘他自己会起作用啊，就像镜子，遇到了缘他自己会照，他自己起作用，不管向上看的是好或是恶，那通通都是菩提，通通都是智慧，因为真心只有智慧啊，真心没有烦恼啊。那因为我们有好坏的分别，所以当他智慧显现啊，你一看到这好像是恶的，这个好像是善的，没有，真心里面纯善无恶啊，它都是菩提啊，都是觉啊。